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叫做《与世界为友》，就系与神为敌。即系同世界做朋友咧，就系同神做敌人噶啦。我唔知道大家谂起世界嘅时候，你会谂起啲乜嘢嘢咧？可能当你想起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身边的人，即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亲戚、家人，包括你自己。其实我们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不是？的确人是不能够独处的，我们经常都要跟身边的人来到去交往。每日上班你都要跟你的同事合作，你有机会跟你的朋友应酬，跟你亲戚或者跟你的家人去相处，是不是？当我们想起世界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想起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身边的人究竟有一种什么的关系。或者当你想起世界的时候，你会想起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城市，我们的社区究竟发生着什么事。又或者你想起这个世界，你就会想起诗歌《这是天父世界》，懂不懂得唱啊？懂唱啊？这个是上帝创造的世界，一切上帝所创造原本都是美好的，这个也是上帝所管辖的世界。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终极的主权，这个令我们想起世界好的一面。又或者可能会帮助我们又会想起世界的另一面，即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罪恶的权势今天仍然当道，空中掌权者魔鬼仍然操控世界，我们要装上全副属灵的军装去抵挡魔鬼的攻击。这个是保罗的教导，令我们想起世界另一面。当我们想起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思想空间。世界可以是好，世界亦都可以是坏，亦都帮我们去想起我们究竟跟世界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可能你心里面都会有些疑惑，难道我跟身边的人建立关系，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去生活处理事务，参与世上会发生的事，就等同是与神为敌吗？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是好像以前那些清教徒这样，即是要隐居深山，即是不食人间烟火，每日灵修读经祈祷默想唱诗，那一个跟世界隔绝的生活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才等于是跟上帝做朋友呢？这样。不过呢，我想告诉大家，即是虽然这个的题目呢，我们听下去的时候觉得有些不安，但是这个题目又是出自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的。我想跟大家一起读雅各书四章四节，预备起。淫乱的人啊，难道你们不知道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谁想和世界做朋友，就成为神的敌人。雅各书的作者很清楚让当时的读者亦都比今日的你和我都知道，上帝和世界是敌对的关系。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立场，我们只可以站在上帝那边，我们只能够要站在神那边。如果我们跟世界做朋友，就是成为了神的敌人，我们是不可以模棱两可、三心两意，在上帝和世界中间左右逢源。你一定要在上帝和世界之间作出一个的选择。当然雅各他是写给在散居各处十二支派的人，他们都是一班有犹太背景，然后他们归信了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所以呢雅各的教导显然是叫他们回转，呼吁他们回去上帝那边，他们只可以站在上帝那边。就正如四章八节里面他是这样讲，他说三心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可能弟兄姊妹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问，喂，礼信传道你讲了这么久，那世界即是什么呢？ 即是都未定义世界是什么，那怎知怎做呢？这样如果世界是代表身边的人的话，那我是不是要断六亲才得，即是过一个跟世界隔绝的生活才得？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知道大家是很厉害的，当我们要一起去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从那个经文的脉络啊、前文后理啊去理解，我们才知道究竟这段圣经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去那个经文的脉络里面入手，帮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究竟当时发生着什么事，雅各他要处理一个什么的问题，我们先知道世界的意思，并且帮我们来到思想究竟我们今日应该怎样来到去实践信仰。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读雅各书四章一至六节，预备起。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呢？当中的争执又是哪里来的呢？难道不是来自你们体内交战着的私欲吗？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获得就彼此冲突。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祈求；你们祈求也得不到，你们的祈求错了，想把所得的花费在自己的享乐上。淫乱的人啊，难道你们不知道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谁想和世界做朋友，就成为神的敌人。经常说，神安置在我们里面居住的灵，难道是向往嫉妒的吗？难道你们以为这句话毫无意义吗？但他赐下更大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对抗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雅各似乎被我们了解到教会发生了事，就是中间发生了冲突同埋爭執。而教會呢啲嘅爭執咧，又唔係一啲雞毛蒜皮嘅小衝突，即係唔係嗌係交仔嗰啲咁樣喎。即係呢種衝突嗰種嚴重程度咧，讓到雅各佢唔能夠唔寫信俾當時嘅教會，讓教會嘅弟兄姊妹唔好俾呢啲嘅衝突、呢啲嘅爭執蔓延，並且繼續破壞大家之間嘅關係。弟兄姊妹，我唔知道當大家諗起衝突、諗起嗌交嘅時候，你會有啲咩諗法呢？咁可能咧，有啲弟兄姊妹你就會覺得即係啊，咁啊嗌交啊，梗係唔好啦。主內一家人啊嘛，係咪啊？即係正所謂家和啊，點啊？萬事興啊嘛，係咪啊？咁啊嗌交唔好，唔好嘅。或者咧，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即係你又會諗下啊，其實要睇下發生衝突嘅原因係啲咩咯，了解一下究竟個原因係點先，我哋先至可以咧更加準確咁樣判斷究竟衝突係好定係唔好㗎，係咪啊？好似上個禮拜釋清傳道講，有時嗰啲衝突嘅內容發生嘅原因係同是非黑白、堅守信仰嘅原則有關嘅，咁嗰啲嘅時候咧，衝突可能难以避免的，是不是？譬如举个例子，可能我们明知见到个弟兄或者姊妹犯罪，或者他在教一些很明显是错误的真理，那我们就一定要为了信仰的缘故指出他的问题，可能在个过程里面就会引起冲突的，是不是？这些冲突可能真的无可避免，耶稣都会因为信仰的缘故指责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那些扭曲了的信仰实践就跟他们发生冲突，是不是？保罗你记不记得啊？因为那时彼得呢曾经他很害怕那些犹太基督徒的势力，就疏远那些外邦的基督徒，就当众指出他的不是，加拉太书二章的记载，是不是？我们都要记得，我们都要搞清楚那个冲突的原因才可以定性冲突的好坏的，是不是？好了，咁我哋翻翻去雅各书啦。咁究竟当时嘅冲突，当时发生嘅争执系咩事呢？经文佢系咁讲，佢话你们中间嘅冲突喺边度嚟嘅咧？争执 在哪里来的呢？难道不是来自你们体内交战着的私欲吗？虽然经文他没有具体地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但是雅各指出教会里面当时的人他们发生争执那个的动机是什么？那个动机是出于私欲。冲突的出现不是为了好处着想，也不是为了我开头所说坚守信仰原则而发声。冲突的出现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行先，在教会里面要达到自己的欲望和目的而和其他弟兄姊妹发生争执。雅各继续说，他说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获得就彼此冲突。冲突的出现是因为人的私欲，人对一些事物的贪恋，无论那些事物是情欲又好，地位又好，财富又好。而当一个人见到人家有一些东西但是自己没有的时候，就起了贪恋和嫉妒的心，而他也很想占据人家所有的东西，但是占据不到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就会想为什么他有这些东西我没有，我明明应该比他更值得有这些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最终在他手上而不是在我那里的呢？当嫉妒在人的心里面不断发酵的时候，最终就引致冲突，甚至乎会挑起杀机。弟兄姊妹，可能你听到这里你说喂，有没有这么夸张啊？需不需要去到杀人这么严重啊？弟兄姊妹，其实只是你需要熟读圣经，你熟悉少少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因嫉妒而挑起杀机的例子其实都不是没有的。记不记得该人啊？该人妒忌阿伯的献祭被上帝看中，亲手杀死自己的兄弟。扫罗你记不记得妒忌大卫的战绩被他辉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怎样杀死万万，就怎样追杀他。耶稣你记不记得亦都因为当时宗教领袖对他的嫉妒而最终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人的私欲产生妒忌，挑起争端，甚至乎勾起杀机，这个是雅各指出当时教会的问题。雅各甚至说那些挑起争端的人，他们得不到自己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去祈祷。经文说他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是因为他们不祈求。那弟兄姊妹，你听到这里可能你就会说，那是不是他们祈祷就会得到那些东西了？雅各当然不是说这个意思啦。雅各他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其实即使他们有祈祷，他们都不会得到的，因为他们祈祷祈错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自私自利的祈祷，上帝是一定不会应允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当时的处境。教会里面产生争执，因为人的私欲，贪恋世俗的事物，妒忌身边弟兄姊妹拥有的，产生冲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你一路去听，听到当时的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的呢？当我一路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都问自己，当我一路看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怎么想的呢？当然是不舒服啦，并且呢会为自己去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教会会变成这样？教会应该是怎样？教会本来应该是一班经历过耶稣基督救赎恩典悔改归正的基督徒聚集的地方，是不是？圣灵建立的教会，我们本来应该是要彼此相爱，是不是？应该是要为到对方的好处设想，一个彼此联络作肢体的信仰群体来的嘛。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基督徒心里面会有私欲、贪恋和嫉妒？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因为这些私欲为了一己之利而发生争执呢？究竟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雅各他给了一个答案我们，我们再读一次这段经文。淫乱的人啊，难道你们不知道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谁想和世界做朋友就成为神的敌人。雅各告诉我们，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世界成为了朋友，意思就是说他们受到当时世界上那些错误的价值观影响了他们。这个也都回到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世界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雅各这里所讲的世界就是那些俗世错误扭曲的价值观，贪恋、嫉妒、满足自己的私欲，贪恋身边弟兄姊妹所拥有的东西，当拥有的东西不是自己而是其他的人的时候，就觉得人家不应该有自己应该有，而尝试在别人的身里面去将这些东西去抢回来，抢不到了就发生争执和冲突。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都是活在一班不信的世代的里面的时候，当不信那些人他们活出一些和信仰有违背的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不单止不去防备这些俗世的错误的价值观，更加受到他们去影响，并且将这些错误的价值观、俗世的价值观带回去教会里面。雅各所讲的世界就是指出这些与信仰相违背俗世的价值观。教会里面的人他们受到雅各很严厉的指责，说他们是淫乱的人。雅各在这里他指出教会他们是一班淫乱的人，未必是说他们是因为犯了奸淫罪，而是他是用了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指出这些人所做的是对上帝不忠。其实旧约圣经经常都指出以色列对上帝不忠是奸淫，耶利米先知所讲的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雅各他指责指出教会里面挑起争端的人，其实他们是完全偏离了上帝的教导，他们离开了上帝，和世界的价值观亲近，他们和世界做朋友就是和神为敌。雅各更加指出基督徒应该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灵是不应该会向往嫉妒。如果我们向往嫉妒，向往俗世的价值观的时候，即是说我们已经离开了上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时教会出现的问题，他们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影响，爱上帝不爱上帝，爱世界也都不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很盼望雅各他指出的问题呢都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早前有机会和另一间教会的传道同工，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去分享聊天，大家一起去分享牧养上高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我的朋友他就分享到他所服侍的教会最近发生了一些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位在教会服侍了很多年的义工和另一位在教会里面服侍了日子不是很长的义工呢，就有些争拗样。他们那个争拗的程度呢就延伸到去他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里面，结果教会好像分了两派样。当然啦，发生争拗呢，即有很多原因的，我朋友都有解释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大家有争拗呢本来都不紧要的，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可以谈的，是吧？即使大家的实践立场方式不一样，但是都可以为到神的好处设想，大家可以彼此的来到迁就不同的实践方法，不同的理念都可以在同一间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方式来到表达的。为什么即会去到这样的呢？朋友他的回应就是什么呢？即 那個在教會裏面服侍了很多年的那位義工呢，他希望在他的崗位上高退下來。為什麼呢？因為他有移民的計劃，所以教會呢就即為了這個情況呢就去找另一個義工幫手，就即找了另一位的義工，他都很有心的，不過他在教會裏面的日子不算很長。後來那個即日子很長想著移民那個的義工呢，他的退休計劃即他的移民計劃又推遲了，結果就不走，就留在香港繼續在教會裏面服侍，但是事工又交了給新的即義工去繼續負責樣。起初其實都相安無事，但後來大家的理念出現了不同分歧，有很多的摩擦。我的朋友他是教牧，他当然就是去尝试去理顺，调停一下看看怎样可以将件事处理得好一点。大家坐在一起谈，那个年长比较年资长的义工他就表达了，他说这个事工是我一手一脚建立，我很不开心，一直其实都是按着我的理念、我的方法、我的时间表去实践。他实在很痛心，痛心这个事工的方针因为新的义工参与而有了改变。年之前的义工他就说了，时代不同了，新时代要用新的方法嘛。当我朋友去跟我分享的时候，一路讲，其实他心里面是很难过，因为他讲了问题的核心。核心是大家所表达的其实都是以自己为先。有经验的义工他认为事工是他一手建立，其实教会的事工都是圣灵建立的。其实我们人只不过是按住神那个的呼召，他的心意去协助事工的发展和推动的，是不是？年之前的义工他提出新时代要用新的方法，用他的方法。新时代又不一定要用新的方法的，其实用什么方法是应该以神的国、神的家、神的需要、神的心意作为首先的考虑，是吧？令到同工痛心的更加是他们的争拗，不单只是他们两个，而是延展到弟兄姊妹的里面。他们各自为了争取别人对他的认同，指出对方的不是，尝试拉拢不同的人去归边。弟兄姊妹，圣灵建立的教会，基督的身体不应该是这样，不可以是这样。如果教会是这样的话，那教会和其他熟悉的群体有什么分别？弟兄姊妹，刚才我分享的一个的个案不是发生在我们教会，但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很小心，因为只要我们有少少不小心，可能我们都会跌入相同的处境的里面。咁可能你听到呢度嘅时候，你就会问：咁点算啊？其实雅各咧，佢好好，佢一方面指出咗当时教会嘅问题，但系其实亦都同样嚟到去教导佢哋应该点样样嚟到去改正。我哋一齐读呢段嘅经文，预备起。所以你们要顺服神，你们要抗拒魔鬼，魔鬼就必逃去离开你们。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罪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悲伤哀恸哭泣，要把你们的欢笑变为哀恸，把你们的喜乐变为忧愁。你们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 这段经文其实很丰富，但是我尝试和大家一起在这段经文的结构里面去将它归纳做一个最重要的要点。那个要点就是上帝，就是要信服上帝。只有上帝才是我们信服的对象，不是世界。因为在那个总纲里面，他打头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信服上帝。而在那个总结的部分里面都提醒我们要在上帝帝面前谦卑自己，谦卑的态度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谦卑的对象是谁？是上帝，是不是？因此我们要将我们的焦点转回去上帝那里。你看到那个结构开头和结尾都是以上帝为焦点，而结构里面的经文也都教我们应该怎样做，很具体的。他说你们要抗拒魔鬼，魔鬼就必逃去离开你们了。雅各这里他提到魔鬼，即是什么意思？他将那些世界扭曲了的价值观定性为魔鬼的作为。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难免会受到魔鬼的攻击和引诱。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要抗拒他，不要站在魔鬼那边，站在上帝那边。所以雅各他教导弟兄姊妹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这两节经文是一个很完美的平衡来的。他不单止提到人应该要在上帝和魔鬼里面作出一个怎样的抉择，亦都提到我哋做咗呢个决定之后嗰个后果系点。亲近上帝，上帝会点啊？亲近我哋咯。抗拒魔鬼，魔鬼会点啊？离开我哋啦。嗱，可能你会问啊，喂，魔鬼唔系好似嗰啲狮子咁样遍地寻找可吞吃嘅人嘅咩？雅各喺呢度要表达系咩意思咧？佢要表达嘅就系，当我哋企喺上帝嗰边嘅时候，上帝系一定会同我哋亲近，并且会赐俾我哋有能力同埋恩典，帮我哋去击退魔鬼嘅攻击同埋引诱。嗱，跟住咧，雅各继续提醒弟兄姊妹要去神嘅面前去认罪啊！佢话罪人，你哋要洁净你哋嘅手；三心二意嘅人，要清洁你哋嘅心。雅各直接指出，那些同世界为友的人是罪人，叫他们要回去上帝那里。他们三心两意，在世界和上帝之间摇摆不定。虽然这个指控都是很严厉，但是也都是爱之深责之切。雅各亦都深信他们是一班愿意反省回转归向上帝的弟兄姊妹。无论他们手所作的或者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最终都要成为圣洁，在不圣洁的世代里面去分别出来。第三，雅各提醒他们要悲伤哀恸哭泣，要将你们的欢笑变为哀恸，将你们的喜乐变为忧愁。雅各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他们在罪里面虽然会享受到短暂的欢乐，但是最终都会悲伤和哭泣。这是什么意思啊？雅各是指出上帝是会作出一个最终极的审判，而当上帝的审判所带来的灾难临到人的里面的时候，那些选择和世界做朋友的人就只有悲伤哀恸哭泣。雅各是要弟兄姊妹现在今日就要把握悔改的机会，从他在罪的里面那些欢乐的里面醒觉回转过来，跟这个世界那些错误的价值观和魔鬼脱离关系，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爱上帝爱弟兄姊妹，而不是在教里面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挑起纷争。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雅各对当时的弟兄姊妹所提出要他们回去上帝里面的方法，要脱离魔鬼，脱离世界 那些的诱惑，错误的价值观，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去上帝那边，要信服神。信服神在这里有很多的实践，我自己最深刻的就是要承认自己的过犯，要回转。弟兄姊妹，其实今天我们都是一样，我相信在座这里每一位，你们都很希望是能够信服上帝，我相信你们个个都是。但是同时，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很软弱，我们满身罪污，我们实在是需要靠赖耶稣基督的赦罪恩典，才能够帮我们回去上帝那里。可能有弟兄姊妹，你听完了这么久，你都会问，那你信传道我错了什么呢？我没错、哦、我没有在教会挑起争端、哦、如果你真的没有的，我为你感恩。但是我很想在这里我们都彼此提醒，有时候人就好像诗人所说，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都会犯了一些隐而未现的过错。什么叫做隐而未现的过错呢？其中一个的解释就是那些在人心里面的想法，心里面所想那些的不好的事，但是没有付诸行动的罪。举个例，如果我是因为私欲，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目的，而憎恨教会其中一个和自己立场不同的弟兄姊妹的话，即使可能在表面上我和他还是以主内弟兄姊妹相称，大家在教会里面见到面的时候就有讲有笑，拍下膊头，但其实呢，我心里面就是因为他曾经得罪过我，曾经呢、就是、讲过一些东西、就是、跟我不合，就怀恨在心、啊、即是见到面就好像好好，但心里面呢其实就憎到他爆咁样，其实呢个都唔系上帝嘅心意嚟噶。呢啲都系我哋要喺神嘅面前去承认，我哋自己都系好软弱，我哋系得罪咗神，求神帮助我哋去赦免我哋嗰啲隐而未现嘅过犯。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与世界为友就系与神为敌噶啦。雅各提醒我们要信服神，只有信服上帝，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才可以真真正正回到去上帝那里，脱离世界那个的核制。而我们信服神，脱离魔鬼的攻击，其实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赖上帝的恩典。经文它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读吧。但他赐下更大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对抗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愿意谦卑回到去神面前的时候，上帝是会赐下给我们有更大的恩典，帮助我们去面对试探和诱惑。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战胜魔鬼的攻击，而是靠赖上帝的恩典。正如教会今年的主题一样，当我们说我们要真诚拥抱，我们首先都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藉着上帝的恩典医治我们的软弱，让到我们回去上帝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可以真真正正地在教会里面实践真诚相待，彼此拥抱。因此弟兄姊妹，愿意我们今天就回转回去上帝那里，同世界那些扭曲错误的价值观脱离关系，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灵，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今天就藉着你的话提醒我们，就愿意你继续的来到去充满我们，提醒我们，加我们力量，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单只有从你而来的能力去明白你教导我们的，亦都能够可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将真理实践出来。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祈求，阿们。